弟兄姐妹们早安。从九月份开始，我计划在每一季度跟大家来分享一次圣经的书卷简介，好跟大家一起对圣经建立起更周全的基本认识。那么今天我要来跟大家讲的是四福音。四福音，诶，孙健啊，这怎么 doesn't work？ 有啊，按啊，还是一样啊， doesn't work。抱歉，是不是没有电池？好像蛮轻的。有了，你是哪按的？哎，
是吧？
咋了？好，我们先讲啊。四福音简介，这四福音简介，我们知道四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福音他们有一个共同性，这共同性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四福音是主耶稣他在世的言行录。好，等一下，哎 ，OK， 好。四福音是主耶稣在世的言行录，各有重点的，我特别强调是各有重点的，记载了主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导。第二点就是四福音的执笔者在写作的时候啊，并不一定按照时间的顺序，乃是各有独特的着眼以及笔法。所以虽然说它是主耶稣在世的言行录，但是这不是像以前中国专制皇朝的帝王的起居注或者是实录一样按照时间顺序来的啊。那这个四福音他们各有独特的着眼点，他们有自己的一个切入点，所以他们的笔法也各自不一样。第三个，四福音的内容呢，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彼此之间极其和谐，不仅没有矛盾，而且是互为补充。他们内容真的不可能是完全一样，如果是完全一样，那就不需要有四本福音书了，是不是？那就因为他们彼此之间不尽相同，而同时又能够保持和谐，所以我们就感谢神，这真的是神所赐下的话语，要让我们更加这个清楚的，更进一步的来认识我们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教导和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哦，好，谢谢。 OK， 那我们再来看四福音的比较。四福音的比较，那我们刚才说四福音他们各自不同，但是又极其和谐。那不同是什么呢？我们分几个方面来讲。首先以写作的对象而言呢，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他主要的写作对象是犹太人，所以他多次的论及主耶稣与旧约的联系，那直接引用旧约有53次。还有一些圣经学者计算出呢，这个马太福音间接引用旧约更达76次，所以两者加起来就将近130次。那虽然马太福音不是新约最早完成的书卷，但是它最适合放在旧约跟新约的这样的一个起承转合的地位上面，因为它的旧约的色彩，我们或进一步说是犹太的色彩最为浓厚，它很容易的将犹太的读者来导到福音的本质上面，福音的工作上面。那么马太福音呢，它就强调主耶稣， 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说他是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并且记载主耶稣回答罗马巡抚比拉多所说的，他说我就是犹太人的王，他特别强调这一点啊。那相对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呢，它是写给罗马人的。孙倩，我们可以再往后按啊、哦，是不是那遥控器坏了？
好在这儿 work。
Somehow it works there。
对。
OK。好，还要再往下按。呀、yeah ，还要再往下按啊、哦！再来，再来啊、哦，再来。好，现在要进入下一点，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它是写给罗马人的，但因为是写给罗马人的，所以他就特别仔细的针对犹太的名词加以解释。我想这一点对我们中国人来讲，说我们华人来讲，我们身在美国，有些时候像我们的这个美国朋友来介绍我们的文化里面的一些特殊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只讲这个名词本身，或者是甚至于它的音译，我们还要加以解释，是不是？比方说我们过端午节哦，我们都把它翻译成 Dragon Ball Festival 龙舟节、龙船节，那就要跟他们解释这是怎么回事了。你光是跟他们讲说龙舟节，他们不懂是什么，是不是？所以马可福音它对于犹太的名词，它会特别加以解释，又如经常出现拉丁文，还有翻译亚兰文等等，而且它略去了主耶稣的家谱，因为罗马人对这个并不重视。所以既然是以罗马人为主要写作的对象，你还用犹太的规矩去这个不厌其烦的写出家谱，他们根本不会想读下去。再来看路加福音呢，它则是写给希腊人的，希腊人在新约当中通常就是代表外邦人，所以他对于主耶稣的人性描述是比较深刻，他要论说他是神而人者，是真正的人，完全的人，远远高过希腊人的理想。我们知道古希腊哲学、古希腊文化，他们的思想有许多不同的学派，那可以说呢，是跟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兴盛呢，是可以分庭抗礼的啊。那他们在这么多的哲学论述当中，他们会来讨论最完美的人应该是什么，人性到底是什么。那所以路加他就特别的来向这些希腊人，作为整个是这个外邦人的这个代表呢，来强调我们主耶稣是神而人者，是真正的人，是完美的人。那路加福音还特别强调主耶稣是外邦人的救主，例如记载了这个西面他所说的，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这就是要来预备这一些外邦的读者，让他们知道主耶稣不仅是所谓的民族的神，也就是犹太人的神，他更是万国的神，是万民的神啊、哦。那路加福音呢，他也特别来强调了主耶稣他讲的寻找失银啊，失去的银子、失去的羊，还有浪子回头这些的比喻，来彰显主耶稣对罪人爱。现在可以了，好，谢谢。那再来看约翰福音，它是写给世人的，你看又不行了，你看看，可以啊，哦呦，要按的特别用，哎，又不行了，哎，又，啊，哦，是不一样的，啊、哦，那前后不同调了哈，好 ，OK， 所以约翰福音是写给世人的，他用了许多平易近人的描述。你要知道他的写作对象就是所有的人啊，所以他一定要很生活化，很生活化是约翰福音的特色。 因为他特别记载主耶稣讲了七个我是。你看七个我是是什么？我是生命的粮，我们大家每天都需要吃粮食。我是世界的光啊，那个我上个星期呢到纽约开会，后来拐到 Virginia Richmond 去拜访我的老教会。哎呀，这个在那边有弟兄姐妹把他的儿子的车让给我开啊，我又回到那个晚上暗无天日的那个日子啊。那个因为那边的路啊，我们 Central Virginia Richmond 那一边啊，临近的城市晚上路都没有，都没有路灯，所以大家都习惯开车的时候开 high beam 啊，开远灯啊，哎呀，这个特别不舒服，不管是从后面照来，从前面照来，都特别不舒服，因为他们路上没有灯光，可能是城市为了省电或者是环保 ，Who knows？ 但是回到这里就很舒服啊，这个前这个开车很舒服，有路灯，而且大家比较守规矩啊。好，那这个，所以回到这里啊，就特别感谢神有灯光。啊，那主耶稣说他是路上的，不，他是世界的光，是不是？然后他要说什么？他是好牧人，他是门呐、啊！啊，我们每天进进出出这个房子，我们的房间不知道开门关门多少次。他说：“我是佛，我是生命。”其实这段话弟兄姐妹可能比较不熟悉，因为中文和合本圣经翻出来是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其实在原文里面他讲的就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他又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等等，他要来彰显主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那此外呢，约翰福音对圣灵的记载是四福音里面最多的，那这也是使徒行传开头所记载靠着圣灵所赐的能力为主耶稣做这个见证直到地极呢，这是一个相互的呼应。虽然不是同一个作者，约翰福音的这个作者是使徒约翰，那路加福音的作者是路加，哦，所以不是同一个作者，但是这个神就赐给早期教会的这个教父们有这个智慧聪明来找出各个书卷当中的连结点，所以把约翰福音放在四福音的最后，然后跟使徒行传连结在一起。我们现在从第二个角度来切入，就是对主的描述啊。我们看马太福音强调主耶稣是君王，他是君王，所以在家谱里特别指出他是大卫王的子孙。那么马可福音就又不行了OK， 那马可福音就强调主耶稣是仆人，所以没有强调他的家谱或童年，因为仆人也好，奴隶也好，有谁会去在乎你的父亲是谁，你的母亲是谁，你的血统是什么，是不是？所以马可福音没有记载主耶稣的家谱或童年，却有许多这个他殷勤做工的记录。你看他的行文啊，他经常出现就、随即、立刻、及时、连忙等等的这个字眼，又记载了主耶稣许多与人之间的互动。更特别的事情是他以大概五分之二的篇幅记载主耶稣的受难周。所以你看主耶稣他所讲的话，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再来看路加福音，他强调主耶稣是人子啊，他强调主耶稣是人子，所以记载他的家谱呢是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开始，从亚当开始。你如果注意看的话，你就知道啊，他最后是强调是亚当是神的儿子啊，那而且记载了主耶稣的降生，又对他的童年多有记载。哎，这个路加福音真的很特别，对主耶稣的童年多有记载，而对主耶稣人性的描述则比其他福音书更加具体且鲜活。你看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说，人子来怎么样，也吃也喝， 强调主耶稣跟我们一样怎么样吃吃喝喝，而且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他要走入人群当中，走入基层里面，哦，特别强调他是人子，就跟你跟我一样是人，哦，那约翰福音呢则强调主耶稣是神子，所以他没有记载主耶稣的家谱，他强调主耶稣就是神子，而且他一开始就说什么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是不是啊？那约翰福音着重阐明主耶稣的神性，记载了他所行的八个神迹，七个是在他复活之前，一个是在他复活之后。虽然他比不上马太福音记载20个神迹，马可福音记载18个神迹啊，那路加福音记载了20个神迹，但约翰记载这8个神迹的用意很特别哦，他要来显出彰显出主耶稣就是真神。例如你看他记载的主耶稣在迦拿婚宴变水为酒，这第一个神迹是要显出他的荣耀来，显出主耶稣作为神子的荣耀来。然后在第四大池边医治一个病了38年的人呢，是神是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等等的，这一点让犹太人非常的愤怒。而且约翰福音呢，他用来记载主耶稣所行的神迹，那个希腊字不同于其他三本福音书所用的，他特别强调这个神迹是用来当作记号的，所以他用记号这个希腊字来这个代表主耶稣行神迹。但四福音在结尾也反映出各自的强调，你看马太福音这个，因为前后不同步啊，这个我要注意一下。马太福音记载主耶稣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来将大使命交付给门徒，要来彰显主耶稣是君王，所以他有一切的权柄，他当然是君王。那马可福音记载主耶稣升天之后啊，OK。马可福音记载主耶稣升天之后，门徒奉差遣出去传道，而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正时所传的道来彰显主耶稣是仆人。那路加福音记载主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并且跟他们要吃的，更重要的事情是清楚记载主耶稣吃了一片烧鱼，一片烧鱼啊，这个对咱们来自广东的弟兄姐妹来讲可能觉得特别亲切，因为广东人喜欢吃鱼哦，哦，可是好像不是喜欢吃烧鱼，是吃咸鱼，是不是啊，哦，OK 好，但无论如何想到这个大家就觉得特别亲切了啊，哦，来彰显主耶稣是人子。那约翰明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都写出来，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这样来彰显他是神子。那么再来看了，哦，马太福音呢，啊，以主耶稣复活作解啊，哦，那马可福音以主耶稣升天作结，路加福音以主耶稣应许赐下圣灵作结，约翰福音则以主耶稣提到再来作结。你看这4卷福音书呢，他们在这个写作的方面，它真的各自不同。所以初代教会的教父们，他们从圣灵那边得到智慧，来领略出这些不同，所以把它编排的顺序也来反映出这些的不同啊，哦。那有圣经学者根据四福音描写主耶稣的特色，与启示录4章6到11节所说在主宝座前的四活物联系起来。第一活物像狮子，那狮子是百兽之王，有人说万兽之王啊，哦，所以是马太，因为马太强调主耶稣是君王。第二个像牛犊，第二个活物像牛犊，那牛呢，我们常说做牛做马，是不是啊？这个就是要做仆人的啊，哦。我妻子在 Virginia 时候， 这个应该是17年啊，他开刀摘掉了子宫，那一阵子他非常虚弱，所以他走路的时候，我就马上我听到他的动静，我马上就干到就到他的跟前，伸出我的手当做他的拐杖啊，然后呢这个我就有一次很轻声的很深情的望着我的妻子说，淑娟啊，我这辈子都可以做你的拐杖。他怎么跟我说你知道吗？你做牛做马好了。 OK， 所以做仆人是不是啊？那这个第三个脸面像人，所以是路加，因为路加强调主耶稣是人子。那第四个像飞鹰，神说他如同鹰一样展翅，将以色列背在翅膀上来归他，所以鹰指的是约翰福音啊。当然这个都只是一些多数学者的圣经学者的这样一个见解，那天主教的学者跟我们基督徒的学者的看法就各自不同哦，就是在这点上非常不一样，没有关系啊、哦。那我们现在看了认识马太福音，这认识马太福音，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个马太福音传是什么？它是根据什么方言来写的，来翻的？阳澄土话，这个就是广东话，广东话哦。我这个收集了一些圣经的版本啊，那这个粤语圣经是其中一个，可是我还没有收集到这个阳澄土话版本，真希望能够亲眼看到啊。那马太福音呢，中国天主教啊把它翻译成马窦福音，东正教则称圣福音一，马尔克所传者，全书共有28章1071节。那弟兄姐妹不用记多少节啊。马太福音的作者是耶稣12使徒之一的马太，就是亚勒非的儿子利未，所以马太跟利未这个是同一个人。他原为罗马帝国犹太省的税吏，在分封王西律安皮帕斯底下来负责向犹太同胞征税。他工作的地点是在加百农，所以他是在税官上面，通常税官是在城门口啊，在税官上面被主耶稣呼召去跟随他的。我特别强调他是加百农人，在加百农工作啊。为什么？因为加百农有许多富裕的犹太人，却是非常被犹太人歧视的，瞧不起的啊。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跟外邦人的接触很频繁，另一方面呢，有一些犹太人觉得他们赚钱，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营生是他们所不愿意接触，是不洁净的啊。那么马太他在这个被歧视的富有的城市加百农来当税吏呢，他就更被鄙视，更被排斥，因为他是帮助罗马统治者来压榨自己的同胞，而且那时候他们所实行的是包税制。罗马帝国对他说，你只要每年在这个城市给我征集多少税啊，上缴给我之后，其他都是你自己的。你说啊，这样的一个规矩会不会让马太等等的税吏更是想方设法的从同胞身上来榨出油水？一定会嘛。所以你看这个，在犹太人，你在当时，他们把税吏跟罪人是相提并论，可以看到他们多么恨恶这个税吏啊！啊，就是这个以今天来讲，就是 IRS 的人啊。不过 IRS 呢，这个虽然我们不喜欢，但是不会讨厌到这种程度啊。相传他最后是在 Ethiopia 殉道啊。那马太福音书记载主耶稣的生平、教导与工作。因为呢，他的这个写作的内容，他记载的范围跟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比较接近，而与约翰福音有显著的区别，所以前面这三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就被称为弗类福音， 或者是对观福音，或者是共观福音，这意思就是可以放在一起对照阅读的福音书。那马太福音有许多特色，我很快跟大家来讲过去啊。首先，它的犹太色彩在四福音中最为浓厚，例如多次提到安息日跟犹太的这个逾越节等等的啊，以及特别强调圣城、耶路撒冷还有圣殿。那引用旧约的经文的数目在四福音当中是最多，总共有129次直接和间接的。那对主耶稣所说的话的记录，在四福音中来最多，所以你若用的是那个主耶稣所说的话呢，是被用红字印出来的这样的圣经版本，无论是中文或英文，就会发现马太福音里面出现红字的那个节数是最多的啊。马太福音算起来整卷有1/5记载的是主耶稣所说的话，然后第四个，他是借着这个看哪这个词来引导读者特别注意某些人事物。在原文里面，希腊文原文里面总共出现62次，真的是很多。那他也致力于表明主耶稣的伟大。第一章，从第一章到第25章，来以主耶稣的教导表明他比所罗门王更大。然后从26章到28章，这一主耶稣的复活来表明他比约拿更大，比更伟大。那他也将主耶稣的5段长篇的讲论穿插于整卷书中，借以凸显这些讲论的重要性，而与他每一段都以耶稣说完了或者是类似的 expression 来作为结束。比方说登山宝训，我就列几个例子啊。登山宝训，耶稣讲完了这些话，然后关于天国的比喻，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等等的哦，你可以看到他有这个特色。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我们来认识马可福音。这个你看到这里，马可所传福音呢，这个是 Robert Morrison 所翻译的。Robert Morrison 都是马里逊，很多人说马里逊是这个我们基督徒里面最早到中国的传教士，这个对了一半啊。其实他是最早到中国大陆的，最早到中国的是荷兰改革中的宣教士，他们在1623年就到了台湾的澎湖啊，那1627年到了台湾本岛啊。那 Robert Morrison 是在1807年才到达中国的中国这个广东的。所以最早到中国的基督徒宣教士是谁啊？不是 Robert Morrison， 我们已经不知道这些人到底叫什么名字了啊，这个至少我不记得啊，现在年纪大了啊。那但是我清楚知道他们是荷兰改革中的宣教士啊，所以记得他们在1623年就到达澎湖了啊。好，这个马可福音呢，天主教把它翻译为马尔谷福音，这是中国天主教翻译的。东正教则称它为圣福音一马特太所传者啊。那全书共有16章678节。从18世纪开始，多数学者圣经学者认为马可福音是最早写成的福音书。马可福音的作者是称呼马可的约翰，这怎么回事啊？这个马可是他的拉丁文名字，而约翰则是他的希伯来文名字啊。所以我以前刚到美国的时候，我每次告诉人家我的名字，正式文书我都写汉龙 Stephen Jen 啊，汉龙是我的中国名字 ，Stephen 是我的这个英文名字，还就是这样子。后来觉得实在太麻烦了，就还是一的汉龙简哦啊 ，Stephen Jen 啊，不会两个通通并在一起，实在很麻烦。所以你看这个后来我们对于这个称呼马可的约翰，我们通常称他为谁？马可。马可 啊、哦。好，那马可呢，出生耶路撒冷一户富裕的犹太人家，所以他住的楼房很宽敞哦。那他的母亲玛利亚是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就开放住处供主耶稣和信徒使用，因为他们家很大嘛。啊、哦，所以有些我们中国圣经学者就直接称马可的住处为马可楼啊，我、哦、就知道有多大，是楼房哦，很大哦，是不是？我们昨天下午开这个这傍晚呐、啊，我们昨天开了一个同工会啊、哦，这个由 Steve Moran 跟 Josephine Moran 这一对我们的夫妻来召集的啊。哦，是我们跨文化夫妻团契的一个同工的筹备会议，啊，然后到最后就强调说，哎呀，这个哈，因为要吸引很多的这个 mixed couples 啊，来到我们的教会，所以有些还没有信主，所以我们说最好不要这个在我们的 church campus 我们教堂范围里面来举行，然后我们就问了，谁家比较大，可以让我们去他们家聚会。哦，这一点很重要啊！哦，所以这个马可楼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是不是？哦，早当初就要买那个大房子。啊、哦，这个，我本来一开始看上的是，我都忘记那一栋房子有多大了，好像好几千尺，可能有五六千尺了、啊，啊、哦。最重要是便宜，才26万，嘿。结果后来我太太看中的是现在我们住的这一栋啊，小了很多，这个不知道小了多少倍，哎呀，这早知道当初还是买那一栋啊，这个可以楼上楼下都聚会的那个 OK。 好，这是闲话，暂且不表。那马可的表哥呢，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叫做巴拿巴，他被称为劝慰子，也就是说这个人呢，他很能够鼓励人、安慰人、激励人啊、哦，劝慰子啊、哦。那这个巴拿巴显然对他有很大的影响，虽然马可曾经在与这个参与巴拿巴和保罗的首次宣教旅行当中呢，他没多久就退出了，所以让保罗对他非常的反感啊，而且还因为这个缘故，到第二次的宣教旅行的时候，保罗跟巴拿巴为了到底要不要带这个马可同行而起了争执，最后分道扬镳啊，你过你的阳关道，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他们这两组人马分开了。但是马可后来以实际的行动赢回了保罗的信任，成为使徒保罗的重要同工。马可后来更被使徒保罗称为什么？我儿子马可。你看从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人我绝对不要再带他同行，后来很亲密的叫他我儿子马可。那许多圣经学者指出，哦，这不是保罗，是使徒彼得啊、哦。后来很多圣经学者认为，马可在撰写福音书的时候，应该是在圣灵的默示之下，将得自使徒彼得的口传整理出来的啊、哦。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细节是彼得在场的时候才知道的事情，因为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人，我们称他们为主耶稣的 inner circle， 是什么？内圈是跟他最亲近的主耶稣常带着这三个门徒同行的，所以很多时候比方像登山变相，又如咒诅一棵不结果的无花果树等等的啊、哦，那么这些呢，都彼得在场，他就记得的非常清楚。也因为这个缘故，马可他怎么能够知道？就是因为彼得告诉了他啊。所以有学者就称马可福音为彼得福音。那你看，保罗后来很重视这个马可，把他当作一个重要的同工，在这个于福音上与我有益啊。然后彼得更亲密的称呼他为我的儿子。是不是？那马可福音的特色是什么呢？他致力于描绘出主耶稣的真实和可亲，因为他要强调主耶稣是什么仆人嘛， 那仆人不可能是高高在上的，是不是？所以一定要想法子来彰显出主耶稣是很平易近人的啊，因为主耶稣展现出常人的情感。你看马可福音三章五节说，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意，怒目而视，然后忧愁。哎呀，主耶稣也会生气耶，而且我告诉你们，其实主耶稣生起气来吼吼叫啊，很可怕的哦。你看到他，主耶稣他是拿那个九尾鞭去打人啊，你就知道他有多气，还会给人家翻桌子耶。哦，在台湾的文化里面哈，冰的翻桌掀桌子，那个是摆那是代表我就要跟你一决生死了。你就看到主耶稣气到这种程度，特别强调他是个常人，是不是？哦，然后呢，这个他也特别强调主耶稣他经历了世态的炎凉啊。你看马可福音10章32节，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你看要往耶路撒冷走，这个时候主耶稣表现出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态度哦，他走得很迫切，到一个程度呢，跟从人大家都害怕，他走这么快要干嘛？然后他就把他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这些人更害怕了。这是一个试探的炎凉。那些门徒跟随他这么久，本来希望他要干嘛？在这个地上要建国立业，是不是？哦，然后指望着在这里面能够谋得一官半职啊，没有错吧？那约翰跟雅各他们的母亲甚至于来求主耶稣，主啊，等你得国之后，等你得到你的国家之后，求你让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在你右边，一个在你左边。好厉害啊，左丞右相都要给他拿去了，是不是？哦，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却知道他是要去耶路撒冷受苦的，大家就害怕起来。你看看大家跟他保持的距离，我们读经的时候真的要会意，为什么这个圣经的执笔者会这么说啊？这真的是要让我们感受到主耶稣他跟我们一样经历了世态炎凉。那也看到主耶稣他积极的走入人群当中啊。你看经上记载哈，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他说，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他走遍各城各乡啊，相对来讲我们今天交通更方便，可是我们去的地方，我们去到各城各乡就没有像主耶稣这么勤快。那主耶稣也欢迎人们来到跟前，无论是什么人。你看这边讲到了，这是一个摊子，这是一个摊子啊。那这个甚至于因为太多人来了，仰慕主耶稣之名而来，所以蜂拥而至。摊子跟他的朋友发现进不去，就干脆爬到屋顶，把屋顶给拆掉之后，用绳子把他从屋顶上面这样坠下来。主耶稣欢迎人们来到他的跟前，而且现在有很多小孩子啊，这个也非常的活泼，这是好听的话，说难听就是说实际一点，是非常的调皮，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有些时候我们希望小孩子呢不要太多一起来，可是主耶稣说没关系，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他欢迎他们。那主耶稣张开双手亲近众人，张开双手亲近众人。看他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将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你们要来，我随时张开双手欢迎。主耶稣就是这么一个平易近人的人。那马可就以细腻的方式来表达对主耶稣的尊崇，虽然他强调主耶稣他是个仆人，可是强调他是个仆人同时，他也没有忘记他要强调他就是神。马可福音1章1节， 这个起头跟其他三卷福音书不太一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啊、哦，然后又在一章二十二节说，众人稀奇他的教训，为什么呢？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文士那些是矫情，是装模作样，可是他们一听到主耶稣的讲道，就说这个人真的是有权柄的人啊、哦。那马可的行文也呈现出，抱歉，我忘了这个。按这个钮啊，那马可的行文也呈现出一种快速简洁的风格，所以马可福音是最短的福音书，才16章。那它记载主耶稣的行动远远多过他的言谈啊，好像就是说要强调主耶稣他是一直在做事。例如书中记载了主耶稣所行的19个神迹，那主说的比喻只有4个，你看这要强调主耶稣做的比说的多啊。所以有些圣经学者因此称马可福音为 The Gospel of Action， 行动的福音。那么现在再来看路加福音啊，这个路加福音呢，天主教同样称之为路加福音，东正教则将它称为圣福音一路克所传者啊、哦，这比较接近英文 Luke 是不是？那希腊文是 Lucas 啊、哦。那全书共有24章1151节，它的篇幅是四福音里面最长的。路加福音的作者是路加，他是一个医生啊，他是一个医生，你就会发现这个他这个书里面呢，医学名词特别多啊，有300多个啊，所以我们跟这个林医师啦、跟郭医师啦、周医师啦、杨医师啦，跟他们讲话，常常他们就会说出一些医学名词来，因为这是他们的 profession， 他们的专业，他们的 expertise， 他们专长，是不是啊？那么你又可以在路加福音当中常常见到关于治病的描述。虽然路加并未目击福音书里所记载的那些事情，可是他显然从特罗亚开始就参加了使徒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后来成为保罗的重要同工。保罗称路加为我所亲爱的医生路加，我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与我同工的路加。那许多圣经学者认为路加的写作风格受到保罗极大的影响，甚至有人称路加福音为保罗福音。也因为这个缘故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圣经本身，这个希伯来书本身没有说它是谁写的，可是里面又有很浓厚的保罗的风格。但是保罗他通常会具名，他在保罗书信，无论是个人的、教会的书信里面，他都会具名是保罗所写的。可是希伯来书没有，他又有那么浓厚的保罗风格，就有学者推测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执笔者是谁，是路加。当然也有人说是亚波罗，也有人说是这个亚基拉百居拉夫妇，无论如何都是跟保罗很亲近的啊。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特点，路加福音的起始就说明是写给提阿非罗大人的，那是这个是四福音当中所仅见。路加后来写使徒行传也是注明写给提阿非罗的。那提阿非罗到底是谁啊？ Theophilus 这到底是谁啊？那在原文当中他的意思是神的朋友，或者是神所爱的，因为 Theos 是神嘛啊、哦，所以 Theophilus 他两个字的复合， Theophilus 是神，然后 Phileo 是我所爱的，因为希腊文的动词原型都是第一人称单数，我所爱的啊、哦，所以呢这个神所爱的 Theophilus 啊、哦，就把它翻译作提阿非罗，它成为一个名字啊、哦。我以前在台湾开拓第三个教会丰城浸信会的主要同工，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一个新加坡人福昌建弟兄，他们祖上是海南过去的。新加坡很多华人姓福啊，符号的福啊。那这个福昌建弟兄他的儿子就取名叫提阿非罗 Theophilus 啊，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 啊，我现在也不是孩子，都蛮大的啊。那有些圣经学者认为提阿菲罗是个真实的人物，路加可能是他的下属或者得过他的帮助，也可能路加带领他信了主。其他学者则认为提阿菲罗不是个历史人物，而是所有爱神之人的代称。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反正路加显明他是写给提阿菲罗的，你要认为他写给我们每个人都没关系啊。那路加是个医师，那这个他的学者的风格是很明显的啊，他的这个希腊文写作十分优美，跟约翰福音不同，等一下我们会讲啊。他强调对他所写出来的都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因为医生啊，他要治你的病，望闻问切都问得很清楚，是不是啊？那可见他的态度严谨，有历史家的风范。那路加福音主要是写给外邦人的，我们已经讲过。那提阿菲罗是外邦人，路加自己也是外邦人，所以他所写出来都是外邦人容易明白的。路加对主耶稣应验了旧约的预言琢磨并不多，很简单，外邦人对此并不感兴趣，但他很注意将犹太用语转化为外邦词语，例如将 Rabbi 拉比就直接改为先生，是不是啊？你对外人讲 Rabbi 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又将各个他就直接改为独楼地啊，而且采用罗马纪年，所以有人将路加福音称为外邦人的福音。那路加福音显然特别重视，抱歉，路加福音显然特别重视对神的祷告和颂赞。路加记载了主耶稣的许多祷告，包括在彼得三次不认主前为他祷告，他也记载了许多颂词，其中有三个是最明确的，就是这个大家最熟悉的，不是最明确的啊。第一个就是尊主颂，这是玛利亚的尊主颂，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节开始啊。所以这一段的这个经文，天主教他们通常不多讲，因为一多讲就会肉麻讲，然后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反正无论如何都跟脚有关。为什么？因为玛利亚她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什么救主为乐，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请问一下，谁需要救主？谁需要救主？罪人，罪人才需要救主。玛利亚说她需要救主，玛利亚是不是罪人？是啊，所以天主教说玛利亚无罪升天，无罪成运啊。那这我们都要对这个无罪他们的定义要来加以质疑，因为玛利亚跟我们一样是罪人，是不是？玛利亚不可能无罪升天啊，而且玛利亚无罪升天这个事情是到20世纪天主教的枢机主教会议才决定的，所以这个之前不知道玛利亚在哪里啊。那再过来是撒加利亚的感恩颂，还有西面的感恩颂啊。那路加福音呢，也有赦罪的福音或恩惠的福音之称，因为经常提到救恩、赦罪等等。那路加特别强调主耶稣的救恩是赐给万民的，而非仅仅是赐给犹太人的。犹太人排斥撒玛利亚人，福类福音当中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主耶稣所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很特别。也只有路加福音提到撒玛利亚人是在主耶稣医好的10个得了大麻风的病人当中唯一一个回来谢恩的啊。因为犹太人很排斥那个撒玛利亚人的啊，也只有路加福音他记载了主耶稣所说的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然后特别强调的是只是有在后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啊。你看马太跟马可没有把这个记载进去啊，很可能是他们自己心里面读了之后，他们知道主耶稣这么讲，可是总觉得写出来就 就是他们会吃醋了，会吃味儿，是不是？所以就把它略掉了。那同时呢，路加福音表达出对穷人、罪人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极大的关注。四福音书里面只有路加福音提到主耶稣讲了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相对于主耶稣所记载的马太福音所记载的主耶稣所讲的八福，路加福音只记载其中四福，而且内容稍有差异。你们贫穷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啊，你注意看啊，马太福音里面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和这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在路加福音里就把它写成什么？贫穷人有福了，饥饿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路加他能够体会到主耶稣基督对于穷人、对于罪人的这些极大的关注，包括对病人的极大的关注。所以有学者称路加福音为贫穷人的福音，贫穷人的福音。此外，唯有路加福音记载了税吏沙该的得救，唯有路加福音记载了在法利赛人西门家里来了个被称为罪人的女人，以香膏抹主耶稣的脚，也唯有路加福音记载了浪子回头的比喻。所以也有学者将路加福音称为被厌弃者的福音，被人们所排斥、被人们所厌弃的人的福音。那现在我们来进入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天主教称为若望福音，东正教则称圣福音一约安所传者。全书共有21章878节。约翰福音的执笔者是使徒约翰，不是施浸约翰、施洗约翰。他称自己为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而且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啊。那使徒约翰是西庇太的儿子，他的哥哥是雅各，他的母亲是撒罗米。撒罗米在跟随主耶稣的妇女中显然非常有影响力，而且就像刚才所讲的，他曾经为了他的两个儿子在主耶稣的国里来求那个左丞右相的那样一个地位，那结果让主耶稣发出了仆人是领袖的教导，在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众人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是不是？那值得注意的事情是，约翰跟他哥哥都被称为半尼奇，意思就是雷子，可见的这两兄弟都以脾气暴躁著称，每次发脾气就好像在打雷一样啊，哦，叫雷子。但是后来约翰在福音书和约翰一书当中特别强调彼此相爱的重要性，可见他被主的爱所感化了。使徒约翰曾是施浸约翰的门徒啊，施浸约翰曾指着主耶稣向他的众门徒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其中两个就跟从了主耶稣，一个是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另外一个就是使徒约翰。那使徒约翰应该是在晚年他在以弗所牧会的时候写成约翰福音，所以他是这个最晚写成的福音。当时前三卷福音书已经在教会中广为流传了，而其他的使徒们都已殉道。可以想到这个时候约翰，这使徒约翰那时候心里面一定觉得有一点孤寂，与他同时的其他使徒都已经殉道了。那约翰福音的特点，它跟福类福音之间呢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在四福音书里面自成一格。基本上福类福音主要谈的是主耶稣的言行，而约翰福音则主要在介绍主耶稣是谁，是谁啊？也就是说福类福音谈的是主耶稣的 What did he do， 然后这个约翰福音谈的是 Who is he，他到底是谁啊？那福类福音的内容着重于主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而约翰福音则聚焦于主耶稣在犹大地的工作。福类福音是历史性的记载，而约翰福音则是解释性的记载。约翰福音的内容有90%是不见于福类福音的，很特别。那我 要特别强调约翰福音的文字浅显易懂，因为使徒约翰是渔民出身，人们认为他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可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他写出来的就非常的怎么样，简单，非常的平易，容易懂。但约翰直朴而独特的写法却能将福音直截了当的介绍给作者，给读者，所以约翰福音就成为教牧人员最常推荐给初信者研读的圣经书卷。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对那些初信者，对那些福音朋友，我就建议他们要读圣经就从约翰福音读起，然后再读这个其他三卷福音书。有些时候有些人比较有经验，我就建议他们读先读约翰福音和帖撒罗尼迦前书，因为我觉得这两卷圣经书卷是最容易让初信者明白救恩的。那约翰福音有见证的福音之称，因为里面提到主耶稣的对主耶稣的八种见证，天父的见证，神子自己的见证，就是耶稣的见证，然后神子工作的见证，圣灵的见证，施浸约翰的见证，众门徒的见证，以及其他人的见证，总共八种见证，所以它被称为见证的福音。约翰福音有关信的记载，它的总和它次数呢几乎等于弗类福音谈到信的记载的总和，他强调要信主耶稣，接受他的恩典和真理，那信的结果则是得到永远的生命，生命的光以及神的爱。那为了领人信主耶稣，约翰福音特别记载了主耶稣的个人布道，尤其是详细记载了主耶稣对尼哥底母，现在的翻译本叫做尼哥德牧，还有对撒玛利亚妇人的这样一个布道，他特别记载得很清楚。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来读以下的两段经文，这两段经文都告诉我们福音的它意义和重要性。首先我们来看的是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十四节，以后跳到十六节和十七节，大家一起来读。来，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表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再过来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之后跳到第二十三节，预备，来。我传福，抱歉，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福音却已经托付我了。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低头祷告。父啊，谢谢你赐下圣经，赐下四福音，赐下圣灵，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上所记载主耶稣他为了福音的缘故降世为人，舍己救人。主啊，帮助我们明白福音的精髓和真意，叫我们活出福音，传扬福音，见证福音，做福音的使者。所以这样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